福音介绍给这些没有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那么在这个初一，我们又有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来数算出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呢，又来看一个很宝贵的一个题目，就讲到在新年伊始，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在主面前蒙恩典。所以呢，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湖北盲邑的新年。我们今天又来看一处的圣经，是在《生命记》的第11章，从11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生命记》第11章，我们从11节念到第27节，请弟兄把它打上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生命记第11章11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少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是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你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领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好，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度过旧的一年，带领我们今天来到新的一年。我们感谢你，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仰望在主手中。我们实在承认，在过往的一年，你以恩典主啊来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也同样的祈求主你自己用恩典、用祝福来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好好的为你而活，做你自己美好的见证。 我们恭敬地将你自己的话陈明在你面前，我们求主你亲自来祝福，来解释，来帮助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好叫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力量在里面，在新的一年当中活出你自己美好生命的见证，荣耀归给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感谢主，在主自己恩典的眷顾底下呢，他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一个新的一年当中。在主过往的带领当中呢，主实在是常常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他让我们经历一些，在过往一年经历一些难处也好，悲伤也好，失败也好了，但是呢，他总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他带领我们来到一个新的一年，让我们把过去的所有的失败所有的难处旧的事情，都能够在新的一年伊始，我们可以重新在主面前有一根立志所以呢，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生命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在这里面讲到说，主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进入到那个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在这一期之前，那么神就吩咐他的仆人向这些以色列人百姓来宣扬神的诫命，神要他们如果他们进去之前进去后他们愿意遵守主所赐给他们的律例典章的话呢，那么他们就必蒙福而且呢他讲非常的具体，在哪一些方面会蒙福。所以呢，我想感谢主，在新年伊始，我们都希望在新年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着神自己的祝福，好叫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跟随主自己的脚踪，遵守他自己的命令，然后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那么所以当我在想我新年伊始我要跟大家交通什么的时候呢，我在想这段经文呢就在我心里面就出现了，所以我就很盼望借着今天早上这一点的时间，能够跟大家重新的来温习一下生命记第十一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怎么样能够在遵行神的话，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得着他所有赐给我们的福气。因为在生命记前面也提到说，神吩咐他的子民这样做的目的，他说是为了要让他的子民得福。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生命记十一章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呢，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这是它都不像埃及地，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地方，到了有山有谷，山能够把水聚集下来到谷里面，然后呢这个谷里面的雨水能够滋润田地，所以呢使那里土产能够出来。尤其是当我们去到以色列以后，看见以色列北边那边北方一带真的是有山有谷，土地非常的肥沃。他说讲到说这是一个牛奶与蜜的之地，讲到那里有着动物的精华奶，讲到有植物的精华有蜜，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是神有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美地。那么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来说，那就讲到说我们今天在主里面那个测不到的丰富，我们今天如果再进到这个主里面这个迦南地，在基督里面，那么我们同样要蒙着神所赐的福。并且呢他在里面讲到说呢，这个不但有山有谷雨水之力呢，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是神所眷顾的。然后呢，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今天对于神的子民来说，我想过去我们一年，我们不论遭遇多么的大的难处与患难，但当我们看见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的时候，他说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从天上来的信息，也是我们新年伊始一个最美好的祝愿。我们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也能够得着神所眷顾，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能够时时的来看顾我们。其实从岁首到年终，不仅仅是讲到从一年的开始到一年的末了，其实对一个属神的子民来说，从岁早到年终也是讲到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每一天的日子都在神面前，如果我们愿意听他的话，遵守他的律例典章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蒙主这样的眼目时常的看顾，就能够常常蒙他的保守与祝福。好了，既然我们有了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在进迦南地之前神这样吩咐他，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我们怎么样 从心里一死，我们能够得着神又给我们这样的祝福。当然了，十一节这里面讲到说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既然讲到有山，也就是告诉我们，可能我们所进入的这个新的一年，以色列百姓所进入这个迦南地，它不是一个宽阔的平原，那里有山，讲到可有他们有艰难，他要去开山拓土，在那里才能够种植。那其实对我们同样的一样的，我们今天来到新的一年2023年，我们在前面的一年可能也会有困难，也会有高山，也会有谷，也会有雨水，可能有很多我们今天不能够预知的那些困难摆在我们前面。但是呢，有这些困难摆在前面呢，其实呢是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回转向我们的主，常常的来到我们主面前去祈求，到施恩宝座前去得着主自己的恩惠的这个帮助。因为圣经上面也的确讲到说，我们今天属神的子民在这个地上呢会有苦难。神没有应许说我们走的是一条一帆风顺、天色长蓝、花香长满的道路，他说我们会走一条艰难的道路，找一条窄路，找一条有苦难的道路，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所以这里面讲到说进去有山有谷，其实光有谷，我们讲刚才讲到有谷可能是雨水可以汇聚下来回沃土地，但是圣经里面也讲到说有一些的谷叫做牛内谷，有一些的谷叫活谷。当死人的子民进入那个谷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牛内的，是有痛苦的，但是呢很感谢主，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神给他的子民极大的恩典。他说呢，当我们经过了牛内谷的时候呢，他说那时候又取那个谷啊成为泉源之谷，有秋雨之谷盖满其中，那我们能够在其中欢呼。当我们经过那活谷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欢呼。所以呢，神的儿女们一个很感恩的地方，就是我们不知道前面会遭遇什么样的东西，但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像这里所说的，他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很感谢主，我们接下来就一点点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就是不受折扣的，不受难阻的得到神要祝给我们的这个祝福。他讲到说第十三节讲到说，你们若留心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心侍奉他，他必按此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所以第一点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啊，没有什么信，没有什么服侍啊，那么怎么样的能够去这样尽心的去侍奉他呢？其实我们知道神当初又拯救以色列子民的时候，神有一个在他心意当中有一个永远的旨意，就是什么？他希望这些选民们都能够成为服侍神的一个子民。当然我们后来因为知道以色列民的失败，他后来说我们不敢敬神啊，后来他们选出来立位支派啊，作为一个服侍神的支派。但是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新约的每一位属神的子民都是君尊的祭司啊，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要起来服侍我们的神。是不是只有在神的家在教会当中做一些事情算服侍神呢？当然是。但是呢，其实神更愿意他的孩子民们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为了主民的缘故去服侍，或者说在为了主民的缘故，在你所处的这个位置，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这个学校，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能够去服侍主，把你的工作做好，把你的孩子教导好，你为了主民的缘故去做，是呢，因此又看出你们是一般跟随主的人。假设说你在工作当中非常的马虎的做事情，然后呢上班迟到，下班早退，一点都没有，就是说好像这个就是不信主的人该有的那种敬业都没有的话了，那么你怎么能够让人信服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不但不能够，反而呢你能够被人这样来攻击你，来这个指责你，让主自己的名羞辱。所以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在神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为主名的缘故，像这里说的
是为了能够尽心的去服侍我们神的缘故呢？你把你所有手中的事情做好，不但做好，你甚至可能因着主爱的感动，你甚至可能做得更多，你这个时候呢，就能够为主做见证，你就是在服侍主。带孩子也是如此，你为了主名的缘故，你把孩子带到主面前去，为了服侍主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你好好教导你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只是把孩子扔给主日学的老师，这就是在服侍主。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服侍主没有机会，不要觉得说我们服侍主只是在这个教堂当中，在教会当中做一些事情。其实在神所量给我们的任何一个环境，我们都可以学习尽心尽力的去服侍我们的神，以至于主自己的名能够被高举，荣耀能够归给他。所以第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尽心尽心的去爱我们的神，然后呢去尽心的去服侍他，那么这样子神就必定祝福我们，使我们一无所缺。你知道吗？他这里讲到说神会按时的降这个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的供应呢，从来不会缺乏，而且呢不会耽误，他会非常准时的来供应我们的所有一切的所需。所以这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那么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二点。那除了我们又尽心尽心爱我们的神，能够得到神又应许给我们的祝福以外呢，我们还要怎样呢？他这里面告诉说第十六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我想当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这样的一个世代，比圣经里面所说的末后的世代应该说是更末后了，对不对？当这个老约翰在写启示录也好，在那个这个世纪初期也好，他讲到是末世，那么我想2000多年过去的，那我们今天更是一个末后的时代。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实在有太多的东西会迷惑我们，不仅仅有这个世俗的东西有这些酒色财气这样的东西，甚至毒品这样的东西都会来迷惑我们偏离正路，还有呢很多的异端邪说这些兴起来，甚至有一些假基督出来，都能够使我们受到迷惑。而且很悲哀的是呢，圣经上面讲到说，在这末后的光景当中，人心这个人有门的心耳朵发痒，人喜欢听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而有一次我听到我的姊妹，尤其是参加培灵聚会你不要觉得说这些事情好像只是不信主当中在信主当中也会有甚至是在培灵聚会当中，他跟我讲到，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弟兄站起来讲，他说讲到什么呢？他说他讲到说他这个去到天堂的光景，可能是做梦。他说进到天堂的时候呢，他发现了地上真的是那个黄金铺的，然后最重要的是神这个天使带领他到了他的房间。他到了房间里面，他说那房间实在是很漂亮，金碧辉煌。他说那个蚊帐钩你知道吗？他说那蚊帐钩是金打的，金子做的蚊帐钩。然后呢，他说那个吹火，以前那个农村他们用那个没有那个鼓风机嘛，没有那个煤气炉是要烧柴火的，然后又用那个管子吹的。他说那吹火的那个管子是用那个玉做的但我当时我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呢，我就笑了我说这个天堂里面还有蚊子的天堂怎么还有蚊子？然后呢，这个烧火也太不先进，我们都用上煤气灶了，这天堂里面烧火还要用柴火烧还要用人工去吹这个火所以你看见没有？但是好多地方怎么可能爱听，觉得这个没听过，这个新鲜，这个我们讲堂里从来没讲这个，这个多好，你们讲讲天堂里面的情况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看只要今天有人跟你说天堂里是什么样的，不论他讲的多美好，不论是哪一个人，不论是甚至你觉得这个是很属灵的一个弟兄姊妹，只要他能够跟你描述的出来的话呢，我就说了，我就会告诉你他讲的一定不是。因为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是眼睛没有看过的，耳朵没有听过的，甚至连人心呢都没有想到的地方，都想过了。只要你看过了，你听过了，你见过，你想到了，那肯定都不是。但是呢，为什么这样的讲论会有很多人听呢？就是因为这个末后的时代， 人很容易上迷惑，人喜欢听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所以呢，他在这里提醒我们要谨慎，免得心中上迷惑，就偏离了正道。去偏离正道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偏离正道的结果就是使我们受亏损，我们不能够得着神本来又祝福给我们的。而且不但是在这末后的世代人心是这样子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他说撒旦呢，像这个啊，在末后的世代啊，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吞吃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就吞吃一些单独的啊，孤单的、落单的，像这样落单的小羊，这很容易被吞吃。所以呢，我们怎么样的能够预防在这样的末后世代当中，不就能够谨慎不被迷惑呢？那我想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用来做，那就是我们一定要过正常的教会生活。如果我们能够做正常的教会生活，在这羊群里面接受保护，听到一些比如说刚才所讲这样的啊，有人跟你这样讲的时候呢，你听到的话，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教会当中，来到弟兄姊妹们当中与他们交流，告诉他们你听到这些东西，可能刚开始你听到的时候你很兴奋，你想到说我以后也要去住这样的地方，那么可能有人就可以给你泼冷水了，这实在是帮助你，实在是你能够在神的家中，在身体里面接受保护。所以呢，我们要过正常的教会的生活啊，又在这个羊群里面接受保护，不要这个啊做一个落单的一个小羊，能很可能就被迷惑了，也很可能呢就被这个仇敌所吞噬。所以呢，第二点，我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第三方面，我们要讲到，因为这里受迷惑以后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他可能呢会偏离了正道，然后去侍奉敬拜别神。所以呢，我们又有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敬畏。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烈火，他是有审判罪恶的神，是祭邪的神，那我们心中理所当然的又对他心存敬畏。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神好像失去了那种敬畏，有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谈起我们的神，好像我们所信天所信的这位神就是一个老好人啊，你不论你犯罪，不论你怎么样，好像主都接纳你。的确你犯罪以后，你来到主面前，你认罪悔改，主重新接纳你，他赦免你，圣经甚至告诉我们主赦免我们，他是忘掉你所犯的罪，所以给我们极大恩典，以致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哦，好像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一个老好的，但是不是的。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生命第十一章里面，他告诉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是侍奉别神的，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在哪里？就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可怕的例子，那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缺乏智慧，他觉得他是要求神给他智慧，能够治理啊这么多的子民。神就看着他这样的心意，看着他这样的祈求以后，神就祝福他。所以所罗门王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上面，除了主耶稣以外，他智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可是问题是，这么样一个啊早年敬畏神的人，这样一个认识神的人，当他后来呢，因为取得很多的这外邦的妃嫔，去敬拜这些假神的以后，就偏离了正道，以至于他的国道的第二代就这个分裂了。我们从所罗门王身上，你我想一定要受到警戒，我们的智慧能跟他比吗？肯定不能，对吧？他这样有智慧的人暂且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认定我们的神。当然了，在圣经里面也老约翰也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远避这偶像。我们也听过很多关乎偶像的这样的教导，我们也知道，可能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偶像呢，不见得是像所罗门那个时候的他所拜的那个偶像，是那个金银铜铁所造的啊。我们今天不小心的话，那些无形的偶像也会进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想，我们也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没有这个有形的偶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提防那些无形的偶像来占据我们的心，以至于偏离正道，就惹神的怒气发作。这里面讲到说，当我们去惹神发怒的一个 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些拜偶像的事情。当我们去拜偶像的时候，那些无形的偶像占据我们的心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在跟随的路上面受到很大的亏损，不能够得着神所要祝又给我们的那个祝福。所以呢，第三点讲到说，我们要对我们所信的神要心存敬畏啊，敬畏的去爱我们的神。第四方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啊，我们可以很好来操练的一部分，那就是十八节这里讲到说，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里。所以第四点我也讲到，要将主的话存在心里。他这里讲到说，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哎，当我们有一次有机会去到以色列的时候呢，哎，我们看到他们当中犹太人真的有的这么做的。他怎么做呢？有的在房屋上面，犹太人房屋上面啊，他就会有一个啊，远远的一个啊，好像什么管子一样，然后他们会把经文放在里面。然后呢，他们一些很传统的犹太人真的在额头上面带一个匣子，然后把经文放在里面。那么有一次我有机会到的这边呢，东区去哈，去个我客户家里面，我一进到家门，我就知道这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在他屋檐上面啊，在门框上面有这个东西，因为我在以色列见过哈，我就知道这肯定是犹太人。但事实上呢，圣经在这里面呢，给我们的并不是你在外面这样子做了，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将我的话存在心里面，是存在心里面，然后留在意中。所以我想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存在心里面，那你怎么样能够将神的话存在心里面呢？我想肯定是你常常用来读主自己的话语，读主的话你才有能 有主的话存在心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会跟你说，哎呀，我读过主的话语记不住就没了，就不知道读了什么，可能这一章读下来，读到前面，读到后面的时候前面就忘记了。那不要紧的，圣经上面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主说呢，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又带领你们进入真理，然后呢，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又叫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那可见一个到了新约，我们今天是新约使命，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应许，就是你读过而忘记没有关系，但你要用的时候呢，圣灵会让你想起来。关键是什么？你有没有去读啊？有的弟兄啊，交通到这点，他很生气啊。他说：“你如果平时都不将主的话存在心里面，然后到关键要用的时候，就圣灵那里想起主的话。”哎呀，他说这个圣灵这个太辛苦了，圣灵太累了。为什么？因为圣灵要无中生有。他这个圣灵不干这种事情的。所以，首先你自己呢，要把主的话存在心里面。他说什么？存在心里哦，留在意中。你要把它存在心里面，你要去读它。记不记得住没有关系，如果你能记住当然最好的，记不住的也不要紧，你总有记住，你常常读你总有记住的。所以第一方面要将主自己的话存在心里面。第二个方面他说呢，你不仅仅要把你的话存在心里面，他说你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啊，教训你们的儿女。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自己不仅仅要得着主自己的话，然后呢你还要教导你的孩子啊。我刚才提到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些主日学的老师啊，真的很敬重，他们很花很多的时间去备课，又把主自己的话啊，主这个圣经的道理分分户户的教导给那些幼小的孩子们。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什么？主说了，你自己要教训你的儿女们，你要把主自己的话，你自己首先读主的话，然后呢，你要教导你的儿女们。在我信主以后呢，其实刚开很早以前我没有这样去做哈。但是随着孩子长大，我发现呢，如果你关于你自己的话跟他讲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因为现在孩子他接触很多东西，很多方面他知道的比你多，应也比你好，哪里讲不过他？那怎么办呢？主自己的话，你可以跟他读主的话，你用主自己的话来教导他，跟他去探讨一些事情，不论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带到主面前去。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跟我的大儿子尤其谈到这个青少年时期怎么样的来交朋友，怎么样不受这个同伴来的压力，怎么样的能够靠有智慧的能够避免这个被这些青少年带入歧途去。那我就跟他讲真言， 就让他一起来看箴言里面怎么说的。箴言里面有很多关乎这方面的教导，所以呢要教导你们的儿女，要用主自己的话，不是你自己的话，主自己的话一定是带着能力的。当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主自己的话教训给孩子的话，我告诉你，主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情，孩子可以避免受到这些同伴的来的这些的压力，被同伴这些所这个吸引去。所以很感谢主，一方面我们要把主的话教导给我们的孩子，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也要常常为他祷告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说要教训我们的孩子，那还有了，他说到什么？第三方面又讲到说，他说你要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很多时候，你看我们聚集在一起，可能我们会讲很多的话，可是好像很多的话跟神都没有关系，跟圣经话都没有关系。有的时候可能是家长里短的，而这些八卦的事情哈、闲话哈。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或者谈下来没有那么多机会去谈论，但是有一个地方呢是一定我们可以谈论的地方，你们知道什么地方吗？家庭聚会，对吧？我常常讲家庭聚会，先从家庭聚会开始。尤其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如果我们还没有参加家庭聚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去谈论这个神的话，或者我们对神的话很多时候不了解不理解，我们可以来到家庭聚会当中，与弟兄姊妹们一起的谈论神的话。因为谈论神的话呢，一方面呢，刚才讲到说你可能会忘记，对不对？借着谈论神的话你会记住神的话，借着谈论神的话你能够知道说，哎，这段话为什么在 这个弟兄姊妹身上他能够有这样的功用，能够给他带来这么奇妙的带领，哦，你就知道神的话也是这样的宝贵。这个是一个良性循环，当你意识到神话也是这样宝贵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渴慕神自己的话，更加的多的去讨论的神话。因为什么呢？你要尝过这个甜头，你只要尝过这甜头了，你就会被主自己的话来吸引。所以呢，在里面讲到说，你们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然后呢，二十节讲到说，又有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什么意思呢？这个并不是像犹太人那样把它挂在门框上就了事了。你看我们这里有，我参加过很多婚礼哈。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很爱心，看见一些弟兄姊妹结婚，就给他送一些经文挂在家里面，啊，一些祝福的话语啊，这个信靠耶稣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耶稣是我家，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挂在墙上。但事实上呢，很好，挂在墙上你可以看看看他们。但这里要告诉我们的，不是说只是把它挂在墙上就好了。哎呀，耶稣是我，基督是我家之主，呼机吵架，他主耶稣你先回避一下啊，不是这样子啊，乃是什么？他说你要在家里面。把它挂在家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用神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同时呢也要用神的话语来管理我们的家，来管理我们的家。我们与夫妻这个配偶相处的时候，是不是像彼得所说的那样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是不是像那个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那样，姊妹是敬重丈夫，像这个把这个丈夫摆在头的位置上面。如果说我们能够照着神所教导我们的话语去在我们的家中来管理我们的家的话呢，大家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呢，神又祝福你这个家，他必定会有祝福你的家。他不仅仅讲到说又放在家里面，他说也要在城门口。什么意思呢？你不仅仅要用你自神的话来管理你的家，你还要去传扬神的话，你还要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些还没有接触过神话的人，让他们有机会来听到神的话。我要告诉你，在我很多次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并不是我自己的话让他们信耶稣的，乃是神自己的话。他们听见圣经的话语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不是从人出来的，让他佩服。因为福音朋友们，他们很多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他们没有机会听过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上有一个使命，就是什么？在城门口你要传扬他的话。所以呢，感谢主，第四方面讲到说，我们要将主自己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去传扬他自己的话。尤其是当我们前两周有11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刚刚受浸归入主自己的名下，他们属这个信主的一个过程有一个新的开始。我真的很盼望这些 新受浸的弟兄姊妹们，从信主的起初就能够有一个立定的心智，能够常常的来读主自己的话语，不但读主自己的话语，来常常思想他的话语，用主自己的话语来规范我们自己，也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也传扬主自己的话语。诗篇第一篇讲得非常的美好啊，讲到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当我们有主话语的时候，去经常思想的啊，那就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那么神又祝福我们。好了，第五方面，我们又讲到最后一个，就是有了这些以后呢，那么你还要怎么做呢？这里的22节讲到说，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一些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一切国民，就是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然后呢，你们也有着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什么意思呢？这里虽然我们看是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地的征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信主以后，我们跟随主，我们无可避免的被卷入了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所征战的对象是那个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属灵界的恶魔，所以我们会有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不能够去专靠我们的主的话呢，那我们一定会打败仗，我们一定打败仗。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说了，我们要专靠他。在生命记11章整章里面，其实有5次讲到要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当然前面还讲到一些如果不听话我这样的后果，所以有5次啊，在这里再次提到说我们要专心依靠他，专靠他，那么他必定让能够使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得胜。可见就是说，我们进入到这个属灵征战当中，不是凭我们自己，如果是问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思意念也好，用我们自己的知识也好，那一定是打败仗。所以呢，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听神的话，遵守他的律例典章，然后呢专心的依靠他，他就必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场征战当中得胜。那到了最后呢，他讲到说，你们27节，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圣经上面讲到说很多的必哈，当这个有碰到必的时候，你就知道呢，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是一个非常肯定的，神没有说不一定。当我们能够愿意靠着神自己的恩典，在这个听他自己的话语，尽心尽性的去爱主我们的神，去侍奉他，谨慎警醒，免得受迷惑，然后呢对神有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敬畏，将神的话常常存在我们的心中，留心去遵守我们主道的时候呢，那圣经告诉我们他必祝福给我们。在这个民数记第6章里面这样讲到说，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我想弟兄姊妹们都有收到这样的一个图片，对不对？上面就是这句话，我们在新年的时候就发这样的话，我们发这个美好的祝愿非常的好，可问题是我们怎么得着它。今天在这个生命记第11章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得着神本来就有给我们的祝福。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就漏掉了这些祝福。感谢主，今天神带领我们来到2023年这个正月初一，在神极大的恩典当中，他常常给我们一个重新立志的机会，他常常给我们一个重新在神面前能够站立起来的一个机会。不论我们过去多么的失败，多么的软弱，但是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有着主自己的话语，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立志，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来好好的来学习。我再说，我们凭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能够得救是神极大的恩典，我们能够得胜也是神极大的恩典。所以呢，盼望弟兄姊妹们在新年的开始，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在主面前有学习啊，听他的话，遵守他的命令，好好的跟随他，过正常的教会生活，常常的借着祈求祷告，能够让我们在仇敌面前夸胜。那么这样子，神又祝给我们的祝福呢，必定 会临到我们。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接下来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将这些话，主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有机会来读它。我们正是祈求主，你不仅仅让我们有机会来读它，更是在新年伊始，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立志，我们能够有力量来遵循这些话，帮助我们不仅仅做一个听到的人，更是帮助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因为主啊，你要祝福我们，许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难主你来祝福我们。我们求主你来怜悯，在新年伊始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你。主啊，为你自己做美好的见证，也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身上能够被高举，荣耀归给你自己。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